与神同行。
神的话语，真理的教导，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唯有看重神的话语，又切实遵行的人，才能够与神同行。
让我们以渴慕的心，谦卑的态度，来领受神的信息。
认罪和痛悔不能促使神就赦免我们，因为神赦免我们的动机是在于它里面的属性，而跟我们毫无关系。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与神同行节目现在正在与您同行。圣经形容神有极大的怜悯，满有慈爱，而神的慈爱和怜悯成为神赦免和饶恕人的动机。在今天的节目中，孙大中老师要跟我们一起来看看神美丽的属性，透过耶稣所讲的一个比喻，就是浪子的比喻，看看做父亲的怎样对待离家出走的儿子，从而去揣摩神所给予人的赦免和饶恕。让我们留心收听。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孙大中。很多基督徒都诉说享受不到作为一个基督徒的快乐，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的想一想，有些快乐的时刻是我们没有注意到罢了。基督徒生命的欢乐，或者说第一次尝到真正的快乐，就是在我们刚刚决志信耶稣的那一刻。或许我们信了主已经几十年，我们忘记了初信主的时候那种欢乐和雀跃，希望我们能够停下来回想，想想当年得救的时候那种心情，你是怎么样经历到神赦免了你，让你的罪的重担得以脱落，那种轻松，那种欢乐的心。要知道，得不着赦免其实是束缚的一种形式，或者反过来说也是一样，束缚的一种形式就是不饶恕。一个不肯饶恕别人的人，其实就是把自己困在束缚中了。或者你察觉到有人不饶恕你，而你又不去正视他，也不积极的去处理和解决他，你也是把自己困在束缚当中，那种感觉是非常不好受的。然而在不饶恕的束缚当中，最可怕的感觉莫过于你认为神并没有赦免你，神没有饶恕你，或者你认为神不会赦免跟饶恕你，这种感觉是最可怕最难受的。随着这个束缚而来的，就是你会感受到神拒绝了你，以及神是定你为有罪的。这不是说神是这样对待你，而是你的一种感觉而已。其实在整本圣经里到处所表达的信息都只有一个，就是神是赦免和饶恕人的神。有一次，当神向摩西介绍自己的时候，神介绍自己，他这样宣告说，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尼西米在谈论神的时候也同样说到神是饶恕人的神。诗人在许多诗篇里也不约而同地讲到神给人的饶恕。先知但以理说饶恕是属于神的。圣经不论旧约不论新约，都让我们看见一个一贯的信息，就是神是饶恕人的神。然而一个最具体描述的最为细腻最为动人的篇幅，莫过于路加福音第十五章主耶稣所讲的浪子的比喻。在这个比喻当中的父亲，他所做的事，对浪子所表达出来的举动和心意，都可以说是 父神的具体写照。透过这段描述，我们可以看见神是怎么样看我们的罪，以及神对我们所犯的罪有什么反应。到底神对人的罪有什么反应呢？神对饶恕又抱着怎么样的态度呢？当我们重复又不断地去犯一样的罪的时候，神的反应是怎么样呢？神对我们又有什么态度呢？我们到底明不明白神对饶恕所抱持的态度和看法呢？多少时候，我们之所以错过和忽略了圣经里这些伟大的真理，是因为我们脑海里已经对某些真理有了先入为主的见解。那就是说呢，某些道理已经在我思想中形成了。所以当我读到那段经文的时候，我很自然的就会浮现出过往所接受过的教导和解释。而对于另外的解释跟说法，我就没办法接受，也听不进去。然而，值得我们去问的是，不是我们信的是什么，而是圣经到底说些什么？到底圣经的教导是怎么样的？假如过去我接受错了，或者过去的解释是错的，那我就要回归到圣经本来的意思去，重新认识神的心意。弟兄姐妹，除非我们真的彻底明白饶恕的道理，不然我们没有办法去经历到神在圣经里所讲的饶恕，我们也没有办法享受神渴望以及为我们预备的平安喜乐。因为一个得赦免和被饶恕的人，他不但能享有真正的快乐，他也必然有真正的平安。所以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好，现在就让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第十五章。这章经文里记载了三个比喻，首先是失羊的比喻，然后呢是失钱的比喻，最后是浪子的比喻。而在最后一个浪子的比喻里，我们发现主耶稣把父神的心意和形象就带入了比喻中这个慈父的身上。因此，我们要是能明白比喻中父亲的那份饶恕的心肠，我们也就能明白神对人饶恕的心肠了。这个比喻呢，是大部分弟兄姐妹都很熟悉的，所以我们不会把它全部读一遍。我们来看一些重要的经文。首先我们看第一跟第二节的记载。路加福音十五章一节二节，经文说了，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法利赛人和文士私下议论说，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这节经文告诉我们，耶稣除了他所拣选的十二个门徒之外呢，还有众税吏跟罪人，还有法利赛人、文士跟在他身边。税吏是一些当时不被人尊敬的人，因为他们替罗马政府办事，向自己的同胞收税，而且往往仗势欺人，任意征收重税，所以一般老百姓呢对他们印象不好，也不跟他们来往。至于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是当时的宗教领袖，却经常毫不留情地论断人、批判人。耶稣看见他们，就说了浪子的比喻，来让他们明白神对人的心肠，神是怎么样对待有罪的人的。比喻中讲到一个父亲有两个儿子，而这个小儿子是败家的，是个浪子，不但把父亲的家产给分掉，更是带着财富远走高飞，一心一意要离开这个家庭和年老的父亲，就好像很多人远离神，活在神的心意之外。其实比喻中不但论到不信耶稣的人，同时也论到了信耶稣的人得着救恩的人。我们要透过比喻的内容一起来思想它所包含的意思。有三个重点是我要跟弟兄姐妹分享的，我希望弟兄姐妹不单单是听进去，更是要积极的去思想明白，要思想它要怎么样运用在我个人的身上，到底神是怎么说的，我可以怎么样把自己带入其中？我到底经历了神的宽恕没有？还是我依然活在神不喜悦我的乌云底下呢？ 我们可以怎么样做去获得神的宽恕和原谅呢？首先，让我们来认识一下神饶恕人的动机。神饶恕人的动机。耶稣在比喻中怎么样形容浪子所作所为呢？在这个比喻里，有很多详细的描述，是当时犹太人一听就能够领会，并且能够引起共鸣的。因为比喻中所讲的一切都是那样的生活化，那样的栩栩如生，像活化在他们眼前一样。耶稣说，浪子就是那个小儿子，他生长在一个犹太人的家庭里，一天来到他父亲跟前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他想要往远方去，远远地离开他的父亲。这是悲剧的开始。由于小儿子的自我、自私和骄傲，他决定把他自己以为的应得的家业拿了以后，就离开家庭，去过自己的新生活。这当然让他父亲非常难过，但是父亲就答应了他的要求。十三节说，过了不多几日，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资财。小儿子在外头的生活是放荡的，是不道德的，是挥霍无度的，自然的很快就把所带的钱财都花光了。由于浪子他去的地方很遥远，又在异地把所有的钱都花光了，这让他陷入走投无路的困境之中。不久他就身无分文，再加上那地又遇上了大饥荒，真是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屋漏偏逢连夜雨。什么时候我们刻意离开神，走出神的旨意之外，我们所面对的就是饥荒。这不一定是真实物质上的短缺，也可以是其他方面的贫穷。请留意，当人走出神丰盛的恩典之后，人的境况必然是每况愈下，越来越糟糕。因为人叛逆神的结果必然是缺乏，虽然未必至于饥荒，但肯定是充满着各样的缺乏。这是不值得的选择，不值得的做法，却是浪子真实经历到的。路加福音十五章十四节经文继续说，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又遇着那地方大遭饥荒，就穷苦起来。这是浪子所面对的困境和苦况。十五节经文说，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作为一个犹太男子，神所拣选的民族，他们是高贵的，是尊荣的。而放猪呢，真是一件卑贱的工作，因为猪在犹太人当中被视为不洁之物，猪是污秽的。主耶稣在比喻中告诉法利赛人这个浪子的情况，他怎么样落到最卑贱的地步，就是在穷到身无分文的时候，逼不得已要替人家做放猪的工作。他本来生活在富裕的家庭里，得到父亲的疼爱，在家里有雇工，口粮有余，什么都不担忧。但是呢，如今竟然沦落到要替人家放猪，这是因为他之前过着放荡的生活，把父亲所分给他的家产全都败个精光，没有人可怜他。因为饥荒让人人自危，每个人都在愁云惨雾当中，都愁没有下一餐吃，也没有人有能力周济他。路加福音十五章十六节经文又说了，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也没有人给他。昔日跟他一块儿吃喝玩乐的酒肉朋友，如今是各散东西。浪子在异地他乡连一个真正朋友都没有。当他有钱的时候，当他可以挥霍的时候，身边总是有很多人奉承他，陪着他吃，陪着他玩。但如今灾祸来到，所有的朋友都不知去向。浪子在异地的生活无疑是浪费了他的时间，浪费了他的青春。为什么主耶稣要这样描述这个浪子呢？一个很主要的原因，主耶稣希望我们明白神对我们的赦免和饶恕是怎么样的。 神要我们领会到他对我们的饶恕，我们从浪子的情况去体会，只有神才可以给我们真正的饶恕。神看见我们动了怜悯的心，这是他饶恕人的动机，因为他怜爱着世人。圣经说神爱世人。真正的饶恕跟我们人的行为表现无关，因为它完全不涉及我们的行为是好是坏，或是我们对神有什么承诺。还记得曾经有过多少次我们来到神面前向神认罪，然后向神承诺我要靠着神的力量以后不再犯罪，之后怎么样呢？相信我们心里都有数。其实我们不必向神承诺什么，神不是因为我们保证以后不再犯才饶恕我们，神饶恕我们赦免我们不在乎我们有没有承诺，或者我们做过怎么样的承诺。其实神知道我们必然还可能会犯，他了解我们比我们了解自己还多。另外，我们无论承诺过什么都不能说服神赦免我们的罪，除了神他自己愿意赦免人之外，人做什么都是无济于事。只有神愿意，神才会赦免人的罪。神的赦免跟人的行为表现跟人的承诺完全没有关系，我们乃是基于神不变的性情，基于他向我们一往情深的大爱。好，第二方面我要分享的就是神赦免我们的罪所用的方法。在神的赦免这件事上，神有他要做的部分，而人也有他要做的部分。那么人要做的是什么呢？我们回到路加福音15章，我们看17节到19节。经文记载，他醒悟过来就说，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对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做一个故宫吧。当时的浪子正在替人放猪，他想拿一点猪所吃的豆荚充饥也没办法，情况实在是让人感到很可怜。就在这个时候，突然间他醒悟过来了。圣经用醒悟这个词儿用得非常好，突然间他有所觉醒，他是诚实的仔细想到他所面对的困境，然后想到自己家中所拥有的以及他现在的遭遇实在有着极大的对比。他不想就这样下去，不想就这样饿死在异地他乡，他要起来，他要回到父亲那里去向父亲认错，然后求父亲收留他在家里，就是做个故宫也好。他宁可不要儿子的名分，不再做父亲的儿子，但若是父亲愿意收留他做个故宫，他也感谢不尽。他没有期望父亲可以完全接纳他，因为他晓得他错了，但是他恳求父亲收纳他做个故宫，他已经余愿足矣。这种想法是出自于一颗谦卑痛悔的心，是人在绝望失意底下所生发出来的。浪子不但这么想，他还做出生平最有智慧的决定，就是他起来，他把他的想法把他的思想化作行动。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步，不是只在头脑里想一想，而是实际付诸行动。他真的起来，他朝着回家的路上走。今天很多人不是没有听过福音，不是没有听过神对他发出的呼召，只是他没有实际的行动，他总是听却没有觉知，年复一年只停留在听的阶段。很多神爱世人、神赦免人的罪、神救世人的道理他都听得耳熟能详，但却对他生命产生不了作用，因为他没有行动，他没有实践，他没有真的去尝尝主恩的滋味，体会真理的奇妙。我们怎么知道浪子改过了呢？因为他回头，他起来。所谓浪子回头，他想通以后，他真的就收拾行囊就回家去了。路加福音15章18节说，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然后第20节说，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相离还远， 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浪子的举动证明他内心有真正的懊悔，他是个言行一致的人。有些人说呢，悔改是得到饶恕的一个条件，到底悔改是否就得到赦免呢？我希望弟兄姐妹留心的听，免得你误解了圣经的真理。浪子回头这个举动，或者说浪子的悔悟，并不促成他父亲饶恕他。其实他父亲早在他叛逆的时候，得罪父亲的时候，已经饶恕了他。我再说一遍，父亲是早在他犯罪的时候已经饶恕了他。也许有人说了，那既然是这样，我们为什么还要认罪？为什么要悔改？为什么我们必须在神面前认罪以及为罪痛悔呢？圣经很重视人在神面前的认罪以及对罪的态度。让我们从经文找出答案，我们看看这个做父亲的反应。我再说，认罪和痛悔不能促使神就赦免我们，因为神赦免我们的动机是在于他里面的属性，而跟我们毫无关系，包括认罪包括痛悔在内。那么认罪有什么重要，有什么作用，又有什么意义呢？所谓认罪，就是认同神对罪的看法和判决，否定自己的思想和坚持，承认神对我们所做的判决。而悔改就是心思上的转变，我们的心思和行为愿意转变，这样我们才能够经历到神的赦免和他的恩典。因此认罪和悔改都是很重要的，缺一不可。我们不是借着认罪和悔改来获得赦免，来促使神饶恕我们，但是我们不能不承认罪过，我们不能不彻底悔改而可以得着赦免。请问我们有多少人是活在罪中的呢？不要以为我信主多年，我又是教会的同工、教会的长老、执事，甚至我是教会的传道人，我就可以不必回答这个问题。因为我们都是人，我们都有作为人的软弱，我们还可能会退后，会冷淡，会跌倒，会犯罪得罪神，这是经常都有的事。若是神只赦免我们一次就不再赦免了，相信你我今天都绝望了。然而神不但希望我们知道他的赦免是让我们一生享用的，并且他在我们还得罪他、还软弱叛逆他的时候，他早就赦免了我们。这就是神给人的恩典，是神浩大的恩典。我们每天都在接受神的赦免的恩典，而靠着这恩典才可以活下去，才可以继续前行。好，最后一点我要分享的就是神怎么样显出他的赦免呢？在浪子身上，我们看见做父亲的是怎么显出他的饶恕。我们可以从父亲他的举动、他做的事情当中看见他对这位回头的浪子的饶恕。路加福音15:20-24，经文这样说：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父亲却吩咐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把鞋穿在他脚上，把那肥牛肚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他们就快乐起来。有些人读完这几节经文以后就问了，难道圣经鼓励我们到外头去过着放荡的生活，然后回来领受神的赦免饶恕吗？当然不是。圣经从来没有说犯罪的是没有后果的，犯罪的是不用为此付出代价的，没有恶果的。圣经从来没有这么说。让我们留意听，浪子没有做什么就得到父亲白白的饶恕，他活在罪中的时候察觉不到父亲的宽恕，也没办法享受父亲饶恕他之后内心的清省和快乐，他在虚度光阴，浪费生命和他所拥有的才干， 他让家人蒙受羞辱，而他个人在身心灵各方面都为着昔日他的放纵而留下无法磨灭的烙印。这些都是浪子犯罪所得到的后果，也是他犯罪之后要付出的代价。虽然父亲饶恕了他，可是这一切却是终其一生跟着他，不因为父亲饶恕了他而可以抹去。同样，我们叛逆神，活在罪中，神不错是赦免了我们，不留痕迹。然而我们内心所经历到罪的伤害，对周围的人所造成的破坏和影响，却是我们要承受的恶果。圣经说，不要自欺，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这是一个自然的定律，同样是适用于属灵的定律上。即使神赦免了我们，但是罪依然会有后果随着我们，罪的疤痕会一生随着我们的。犯罪是必然会有后果的，这一点我们绝对要晓得，所以不要轻易犯罪，以为无论我怎么做神都会赦免我，所以我就可以肆无忌惮地去犯罪叛逆神。要晓得罪的后果是会让我们一生痛苦的，那是我们付不起的代价。然而我所要强调的就是，不论我们落在怎样的光景中，神的赦免和宽恕是我们随时都可以知取的。也因为神乐意赦免我们，饶恕我们，所以我们才可以享有真正的自由、释放、快乐和平安。亲爱的弟兄姐妹，千万不要隐瞒罪或者接近罪，这是最愚蠢的做法。聪明的人是立刻到神面前，坦诚地向神认罪，真诚地悔过，然后用信心去接受神的赦免，这是最有福气的事。赦免是神透过他伟大的爱、他的慈悲、他的怜悯而为人预备的，他忍耐着去寻找人归回他的怀抱。耶稣说，我来就是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诗篇第138篇第六节到第八节，诗人说，耶和华虽高，仍看顾低微的人，他却从远处看出骄傲的人。我虽行在患难中，你必将我救活。我的仇敌发怒，你必伸手抵挡他们，你的右手也必救我。耶和华必成全关乎我的事，耶和华，你的慈爱永远长存，求你不要离弃你手所造的。好，弟兄姐妹，今天的讲题赦免人的神就讲到这儿了，愿神赐福并保守弟兄姐妹。
谢谢孙大中老师的分享，提醒我们，当我们选择走自己道路的时候，我们其实是走向祸患和招惹痛苦。然而慈爱的天父却等待着我们的归回，好赦免和饶恕我们的罪过，重新给予我们新生。但愿我们都明白神的赦免之恩，并且时常珍惜。期待您来信和我们分享您的个人经历和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邮箱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at 良友 .net， 你也可以发短信和我们交流，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见，愿神赐福给您。